欢迎来到超时空动漫基地。哎，有没有听到参差不齐的声音？这就是我们线上录音的特色。好，我们终于开始了哈新的节目。因为以往几次我们能够有一个机会可以在录音室录，那现在这一次呢，我们的超时空动漫基地必须要用线上来录音。一方面疫情，也是未来之后我们会有比较弹性的方法来录制。毕竟大家都在不同的地方，还有我们的不同的时间。那未来我们的经费的关系，我们也必须采取比较阳春式的路法，请大家就多多的这个支持我们。好，那我们先来介绍一下我们今天来参与的今天节目的几个来宾哈，也算是半个主持人，好不好？因为今天我们的野夫桑今天不在，他有点家里有点事哈，有小孩真的很辛苦哈，那他比较忙，没有办法参加我们的录音。那我们先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来宾啊，我先从来没来过的两位，好不好？好，来，女生先啦，先让女生先啊。从来没来过的，来天天是吧？
对，所以我自己自我介绍是不是
啊？对对，来自我介绍一下。
OK， 嗨，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天天，真的很开心能够来参加超时空动漫基地。因为从小学开始呢，我就非常的喜欢看漫画，然后动画。那这个过程当中呢，就是不免的会，比方说经历到被妈妈撕漫画啊，或是藏漫画啊。然后还记得以前曾经把漫画呢，就是插在那个裤子口袋，然后躲到厕所去看，就是一切很奇葩的疯狂看漫画的行为。希望以后可以陆陆续续跟大家分享我喜欢的漫画。我是天天。
OK， 天天欢迎你。从听他讲话就知道他应该是一个有广播背景的人哈。然后呢，没想到其实他是年轻人，他妈妈为什么管那么紧我真不知道。我记得像我那个年代才有管他这么紧，那个你们家教很严格。
没错没错，
真的是不容易。好，来，我们现在男生是
嗨，好，我是 Hunter。
哦，欢迎来。
对，然后对啊，很高兴能够参与录音啦。对啊，就是因为我也很喜欢看漫画啊、动画这些东西。
是 ，OK， 好哦。那个 Hunter， 我知道，因为他是我们最近才开始加进来的好朋友哦。
策略，然后我是、OK， 对啊。欸，我刚刚好像有点网络不太稳的样子。
对，稍微刚刚有点网络不稳，不要紧，嘿。
OK， 对，大概这样啦，就是新人。
新人，简洁扼要，新人。他很客气，他其实也将来也会在我们很多录音上给我们很多协助，帮助我们完成很多节目。那其实他真的对漫画很多的，应该是有很多涉略哈。所以我刚刚今天我们还在聊，就看到哇，他的妖兽的这个界定，就是我们等一下要谈主题，哎，很特别，很多想法。我想说，哦，妖兽哇，就很妖兽啊，还要什么妖兽？不过，
哎，你这样听起来像妖修，你知道吗？
对，我因为每次在打搜寻的时候，都在妖兽、妖修，都在找这个字，很好笑。好，来，还有一个老朋友，来，请说。
Hello， 大家好，我是松鼠。
是松鼠，松鼠，你知道吗？你的节目是我目前我们这几次录下来是最热闹的，就是你一起录音那几次，超开心的。
不要这样子啦，哥哥会嫉妒。
哥哥是另外一种，他是冷面笑匠。他都讲很正经，然后就很好笑这样子。好，那因为那个燕子他今天还有点还在忙，可能还没有办法上来哈。那我们就会先开始我们今天的节目。那其实我们前面节目已经跑过好几次，你们还记得我们讲过哪些主题吗？
家庭，对不对？我记得
家庭伦理就是你讲的。
没错没错。
对对对，
我也印象深刻。
最近的就是宠物嘛。
对，宠物没错，最近就是宠物。对对，你们记得我们宠物最后讲到什么状况吗？嘿嘿，没在听哦，马上抓。宠物后来讲到什么？你要这样，就是说后来发现那个宠物有点反客为主，有没有发现？
对，就好像主角一样。
就是、对，就是能力也比主人强，然后甚至偶尔好像主人还被压着跑。好、对不对？那比如说我们讲到后来的，那甚至讲到数码宝贝，我记得燕子超爱数码宝贝的，然后。对不对？他就说哇，然后说那个像 partner 吧，就像一个跟你的同伴，他已经不太是宠物的那种状态了，对不对？好，所以我发现我们这其实跟现实世界反应有个有趣，就是我们好像跟宠物的关系也慢慢的转变， 就很早期就是觉得哇，宠物是忠于主人的这件事情，当然我们大家都认为大概是这样，可是慢慢变成一种依附的关系，甚至是对等的伙伴关系，那某种程度伙伴成为他的依靠，都会变成到现在的一些我们讲的动漫里面都常常看见。好，那然后中间就慢慢有提到很多东西，然后甚至我们开始提到有些人到底算不算，有一些算不算宠物都开始有一点质疑了。那我还记得那时候讲到一个在两边都提到叫做犬夜叉。
嗯嗯。
哦，那为什么会想讲妖兽，其实跟犬夜叉很有关系。半人半妖的状态。哦，然后我就想说，诶，那我们延伸一下，就是有没有一种非人的角色在漫画里面，当然叫常见。那这种妖兽型的动漫，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接触，就你们所了解的，那等一下我们可以先谈一谈，你们大概看过哪一些比较印象深刻的，不一定它本身是妖兽主角，就是它里面有这样的角色让你印象很深刻的，好，都可以，好不好？就挑一两个你觉得记忆深刻，然后讲还为什么你会这么喜欢的哈。好，那我们就从 Hunter 开始好了，好不好？来。
好。
嗯，
我觉得第一个想到的其实还蛮直觉的，就是神奇宝贝吧。
啊，神奇宝贝，哎、
啊，神奇宝贝，
对耶，我怎么会没有想到呢？
对不对？真的，我们之前没有想过他是妖兽，哎，真的，你说，
因为其实就是他是就是如果我在看日本动漫的人应该都会知道，就是日本动漫很常把他们的那个精灵文化加进来嘛。对吧、啊？所以我觉得神奇宝贝其实就是一个集大成吧，他就是把那个小精灵的感觉，很多人就是带到他的作品当中这样子，对吧、啊？然后我还是没有办法接受现在大家叫宝可梦，我觉得有点怪。
Pokemon，
我觉得有点怪。
就像我们在讲那个小叮当的时候，
我觉得神奇
没有讲哆啦 A 梦，对不对？
对啊，现在都讲哆啦 A 梦。
对啊，
我也会
偶尔也会觉得，你们为什么要叫他哆啦 A 梦？他明明就
是
小叮当。
我觉得小叮当比较合理。
你看，
我觉得小叮当比较合理，就是
哆啦 A 梦点是什么？
哆啦 A 梦不是一个名词，就是
哦，
它整组是没有意义的，就是哆啦 A 梦这四个字是没有意义的，
是吗？
音合起来是
不是？哦，
对。它就是用发音合在一起这样。
对，所以包括日文，它这个字拼起来其实是没有意义的，对不对？
对，是没有意义的。
OK， 就是一个名字而已。
所以小叮当对我来说，它才是一个比较像
名字。对我们来讲，好，我考顺便考一下大家，你们还知道小叮当的妹妹叫什么名字？
哆啦
美
吗？
哆啦美是吗？
哆啦美吗？
哆啦美对不对？
我们现在看的叫哆啦美，可是他以前叫叮铃，
小叮铃，
小叮铃，
对对对，
这就是老人知道的神的故事，
小叮铃。
好，对不起，差个题哈，突然想想不知道。好，那黄河，你说你说神奇宝贝，为什么有特别的喜欢他吗？
神奇宝贝，我觉得，
我
很喜欢，我
真的
从。很小开始就有接触了，就是以前是没有在看动漫的时候，其实就是看跟着人家玩 Game Boy 嘛，就是掌上游戏机嘛，然后以前就会看人家，对，以前都会看人家玩，没有，所以后来就是比较大了，有存一点钱之后，开始疯狂自己在买东西，就是买他的周边啊、模型啊、电玩啊，都会买这样。
那不是有那个卡，对不对？
就是，啊，对对对对对对，
有那个变身卡，那个东西很好玩。对啊，开始回到你儿时了。
对，算是吧。就是神奇宝贝，就是你要去对战嘛，然后你要去收服嘛，然后收集那个图鉴这样。我觉得那个感觉就是跟这些精灵很有互动这样子，我觉得还蛮有趣的。
好，哎，那你有没有你最喜欢的神奇宝贝你所知道的哪一个？因为它太多了，我
哪一只吗？
啊，对，哪一只？
哪一只的话，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哎，
你说没事，我们很多人都不知道，没事。
裂空座，
裂空座，
我知道。
对，裂空座，他是我最喜欢。
你看松鼠就知道，来，为什么喜欢他？
因为他是神兽，
他是神兽，
神兽级，
他是传说宝可梦。对，而且
他神兽之一，
他的设定，他的角色设定是他是 守护大自然的、守护地球的角色。所以就是他、他有两个兄，算兄弟吧，反正就是他们两个兄弟很常吵架，然后裂空座就是下来保，就是调解，让他们不要吵架，因为他们一吵架，就是就有很多地震啊、火山喷发，然后海啸啊之类的这样子，所以他的存在就是要解决这个
调解他们的纠纷。
我很喜欢这个角色
哦，
对对对对，
裂空座，还有你是爱好和平的人，
所以他是和事佬。
哦，好，你还叫 Hunter， 结果你是这么爱好和平，不错，裂空座，好 ，OK。
他这个也有出游戏。
真的有出游戏，对对对，他有出游戏，
就是那个是绿宝石，就是以裂空作为，因为它是绿色。
哦，
对，那个讲游戏会扯太远了，那个衍生可以讲一两集以上。
哦，神奇宝贝真的太多了，它历史悠长。
对对对，因为你们讲的那个皮卡丘，就我们讲神奇宝贝这个啊，其实在我们后来就这段时间又开始红起来，在游戏上红起来嘛，然后又因为 apps， 我们在这个手机开始玩这个。宝可梦的游戏，对对对对，所以就开始哦，又开始红起来。可是其实大家已经不管故事背景，都在每天在拿那个球在抓那个奇怪的动物，
对
不对？
连老先生都在玩，他根本不知道那是什么东西，就是
对对
抓这样。
其实你知道猛抓抓的，我真的不知道那个什么样的特别的东西，只知道就是抓来再讲。
对对对，
然后一群人就在聚在某一个路灯下面就开始猛抓。啊，那天我看到最精彩是在有个教会的门口。
啊，真的假的？
对，教会门，他那个教会，我后来经过才知道，他是那个叫做武斗场，
道馆啊，道馆，
对，道馆，道馆，对，道馆，
武斗场，
就每天都有人在那里聚集，我都在想，如果这些人聚会，应该很有意思。教会开放冷气，在里面慢慢抓，慢慢打。好 ，OK， 皮卡丘哈，有这个神奇宝贝，要讲神奇宝贝哈，然后裂空座，这是你最喜欢的。好，然后我们来看看松鼠好了，松鼠，你说你觉得你最喜欢是什么？
我真的很烦恼
对，很烦恼，果然
烦恼什么啊？是喜欢太多了吗？
因为我最喜欢的果然还是犬夜叉，可是我之前前面都已经讲了
一大堆，怎么办？
对，
你还是可以再帮我们回忆一下啊。
真的吗？我后来有想到一个，可是我觉得那个大家一定不知道，因为它是少女漫画。
哦，你说
它是那个百千家的妖怪王子。
没听过
妖怪王子，
这个真的没听过，
果然没听过，
那是少女漫画。
对，少女漫画，它里面就是一整个都是妖怪这样子，妖怪王子啊，这样。
可是它是我记得它是少女漫画没有错，但是它的剧情没有那么少女啊。
它的剧情其实也蛮少女的，但是有一些打斗，可是还是偏少女，因为女主角嘛，她就是跑到一个就是有点像妖怪跟人界中间的一个房子。
是，
然后他其实是继承这个房子的人，所以他都看得到妖怪，然后也会招引很多妖怪，然后里面就有一个人帮他代替守护这个地方，然后是一个妖怪，然后很帅这样子，所以他就叫妖怪王子，然后里面基本上有点像是这个妖怪王子一直在保护女主角这样的感觉。
OK， 他会不会有点像我们讲的妖怪版的这个什么啊？那个歌剧叫《歌剧魅影》。
不太一样，
又不太一样，
因为
我想太奇怪了。
他知道他，
他就每
会躲在后面，但是他会跟他一起并肩作战，然后会保护他，就把他抱起来这样。
对对，还是很浪漫的画面。这个还是少女漫画。
妖怪王子是有男友力的，那是不一样。
对，
所以他不是画的那种很
粗
的那种，他是那个很斯文的那种形态的妖怪，对不对？
他
是很帅的吧？
很美，长得非常漂亮。
果然
哇，
好，松鼠你还是有憧憬的。
憧憬跟妖怪在一起。
我觉得跟你讲，对你讲妖，对你来讲妖不妖怪不重要，帅不帅比较重要。
帅不帅比较重要。
好，理解理解。好，天天呢？ 天天你今天带戒也不上
的非常重要的事情。说到这个妖怪的话呢，我就会想到幽游白书。
幽游白书，
它是一个比较经典的长篇的漫画，这样。那后来有画成动画，这样。那它的故事就在说，除了人界之外呢，还有灵界啊，跟魔界。那灵界就是人死后灵魂会去的地方，那魔界就是妖怪住的地方。那所以幽游白书里面就讲说，有很多的妖怪呢，他们就突破了那个结界，然后就跑到人间去作怪这样子。那幽游白书里面有四个很重要的主角嘛，可是我最喜欢的呢不是那个最重要的主角，我喜欢的是主角的好朋友，叫做藏马。那藏马他的真实身份就是一个妖狐，
对，
他是一个盗贼，妖狐。那因为他被那个猎捕，所以就逃到了人间，然后就跟一个人类的少年，就是还在母腹当中的时候，就跟这个少年呢合而为一，这样。所以他后来就因为在这个整个冒险的过程中，然后就跟其他的三个主角呢就变成很好的朋友。那我也是个颜控，所以我完全了解松鼠的点。
藏马
美男子，
对对对，
好不好？
而且藏马还聪
明，少女喜爱。
对，没有错。那我非常喜欢藏马呢，一方面是他在打斗的时候呢，不是那种粗犷型的那种，他是
很优美的
一种很优美的画风哦。对，而且呢，他的武器也特别优美，他就是玫瑰鞭嘛。对，所以你从画面上每次他在打斗的时候，你就觉得充满了香气，然后有非常美丽的花瓣，就是非常
流汗都有玫瑰香这样。
对对对，
你们这些人都是少女漫画版的那。
没错没错，就是一方面这个男人呢又可以战斗，然后二方面呢他又可以充满了书香的气息。那像刚才那个曼大叔就有讲到说，藏马的性格他是那种很冷静的，很聪明的，然后很温和，很勇敢，善良这样。那我觉得这是我最欣赏他的部分，是他能够为他所爱的人牺牲，是那个舍己的那种生命吧。我觉得会让我感受到他的那种强大，这样。就是对，他虽然是一个妖狐没有错，而且还是一个盗贼，但是他的另一面呢却是能够为他的妈妈，就是因为他后来跟那个人类的那个男野兽融为一体嘛，因为爱他妈妈的缘故，甚至他后来跟他的伙伴成为了非常好的朋友，所以他的那个善良的那个部分就整个被激发出来这样子。所以我看见藏马的这个角色是他有非常多的面向，是我非常喜欢的。
OK， 听起来就那种酷酷的善良。
对，
就是不是他那种，他们其实你刚包括他刚刚讲妖怪王子，我觉得那种不是一眼看上去那种温良恭俭让的人，稍微有点酷酷的，然后有一点傲气的，但是就是私下里面又那么的温柔，这种就会让很多人哇，很多女孩就很心仪这样。
就是，
这些妖怪都具有这种特质，对吧？
他不是对所有人都好，他就是只有对一些特别的人，你才会觉得说哦，他不会像是那种就是中央空调，
中央空调，
没错，
到处暖就对了哈。到处凉，到处暖。
不过我刚刚好像发现，好像大家讲他的名字好像讲的不太一样。有些人
讲，我讲藏马，
藏，对不对？
藏马
是念藏或是藏也可以，
都可以。
那个因为日文嘛，翻成中文字长那样子，但是怎么念
就我们自己决定了。
对，我们自己决定了。就像是
我都习惯念藏马，是因为把那个五藏的那个藏就放在一起。
哦，
对对对，但是，
啊，
但是这该怎么念，我也没有一个定案，就对了。好，
是，
那我要讲几个，你们就听听看。有一个你们一定大概不知道，因为这是美国的漫画。很早期很早期的美国漫画叫《Hellman》，就是现在应该电影翻成《地狱怪客》。
我知道，
就
是，我知道，这部很红哎，
对对，就全身红扑啷当的，然后脚切一段的那个，
对对对，超级大怪头那个，
对对对，他就是
非常非常壮，
对，非常壮，壮的你会觉得哦，跟浩克很像那种感觉，就是强壮，然后坚硬到一种地步，然后脾气暴躁到一种地步的一种变形的英雄，
他英雄哦，
对，他是算英雄系列的哦，Marvel 里面有他哦。他是其中一个，他的被称为是撒旦之子，也是撒旦之子啦，然后就是来到这个世界上，然后怎么样，但是他的个性里面也像你们，他基本上是善良的， 然后打抱不平，但他的个性是很任性的，就是做起事来很暴躁，棒一打拳头就一拳就出去了。然后等到如果逼到他非常生气的时候，他脚就会这样嘣就疼长出来，本来是被切断的，就会生出来，然后力气就加好几倍这样子。然后所以那个前一段就拍成电影的，就是电影有拍过他一段落，不过他不是很讨喜，所以很后来在美国的英雄的那个片子里面，大家就比较看不到他。
看起来实在太像坏人了，是不是？
对对，他是坏人，您讲
算是反英雄吧？
对，反英
雄
有一点。嗯嗯，
然后这个会让我想到那个之前有一部动画片叫《无敌破坏王》嘛，
啊、
然后里面就超好笑的，就是所有的反派角色聚集在一起，然后他们就彼此吐苦水，跟加油打气说：“其实我也不想当坏蛋啊，但是我的长相
有，
或者是我的设定，然后叭叭叭这样。”其实有很多心酸呢，我觉得。
对啊，所以他那种就有点像刚刚 Hunter 在讲说那种反英雄，就是说他的行为的结果是一种英雄式的结果，可是他的过程方式会让你觉得这个人很不讨喜，然后看到就你看他抽个大雪茄，然后这样子，然后衣服这样穿一半，然后这样子，然后全身肌肉绷得紧紧的这样，然后一脸就是横肉，看到他都会害怕，那大概就属于这种类型。那当然他就很百分之百妖兽，因为他不是一个人、啊、那另外还有一个你们就一定都听过，现在都还在重播的、哦、叫做鬼太郎
啊，
知道、欸、也是很红、
欸、哦，那
真的
对鬼太郎他不就变得很多，就是他基本上他们就是妖怪的世界，那当然里面就我就把它套在这里面，看到一些妖怪跟人类世界的互动啊什么的。那可是我觉得鬼太郎的一个特质就是他很好，是为了站在人鬼之间的人妖之间的一个他有点像缔造和平者，他希望保持他们的和平，然后找到机会让他们更多的彼此的认识。我觉得那是在鬼太郎里面比较特别的一种展现的方法。好，那我想大家可以看一看，就是我们刚刚讲大概妖兽现在会我们会提到大概都是比较好像跟人的互动比较正常的，好，比较没有那些可能像我们在更早一点点的，如果你们看其实包括幽游白书，你稍微注意一下藏马没有错，藏马也都可以，他是站在一个好的这一边，可是相对另外一边也有很多是我们讲敌对的角色的，大部分的妖兽就很多了，也是有更多的类型。那其实以前还有一个片子你们或者是漫画你们可能看过，但是可能不那么熟悉，或者你们那时候也不应该看到看过的，叫做妖兽都市。
哦，我听过啊，
听过吗？哈，
也是日本，
有，
也是日本也有，然后也有拍成电影，还有拍成电视剧。那这个时候，在那个时期早期的有关妖兽的这些故事，都是比较妖兽就纯粹是那种破坏者，就是比较就是来制造世界动乱的这样子。
哦，
然后呢，然后就是要回到抵抗妖兽的那种过程。然后呢，这一部里面，那比较麻烦是在以前在讲妖兽的时候，或者那时候的故事比较写实版的漫画，都会有一点点比较多情色的，对，血腥情色、哦、就是比较直接一点啦、啊。所以好像那时候在台湾看的就不多、嗯，所以那时候我看得到，当然是偷偷看吧，那时候没有分级，然后不然就是上面有马赛克这样子，就类似这种方法。
吸引不住还是要看一下。
对，下次你们可以找，就网络上是有这个东西。那就是我们看到妖兽都市哈。那另外还有一些就是你们像刚刚在讲的这些东西，有没有你们觉得在当中有没有哪一些的？刚刚除了讲这几个角色，还有没有哪一些角色是你自己印象深刻？不一定是主角的，有没有这样的角色？其他的，我刚讲了这几个，你有没有其他的想到的部分？
哦，有诶，因为今天是讲到那个妖兽的漫画嘛，就是妖兽动画，然后也会让我想到我很喜欢的一部叫做《恐怖宠物店》，啊，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对，他是那个日本漫画家秋乃茉莉老师画的、
嗯，
我真的非常的喜欢这种华丽的画风，就是非常的细腻这样子。
他
虽然叫恐怖宠物店呢，其实他的内容并不恐怖，他充满了迷人的异国色彩。他就是在讲说那个美国唐人街，然后有一间很奇妙的中国开 中国人开的宠物店、嗯、然后那个主角呢叫做低伯爵，这低伯爵是一个超级神秘人物、嗯、然后他最好的朋友呢是一只长的一个兔耳朵但是有蝙蝠翅膀的一种神秘的生物，然后这个宠物店里面呢就是各种的珍禽异兽，什么麒麟啊、嗯、然后三头红龙啊、嗯、九尾妖狐啊、美人鱼啊、嗯、极乐鸟啊、巨型蜥蜴啊，所以你看这个漫画你就可以认识超多的珍禽异兽、嗯、那最神奇的是这些珍禽异兽呢他们都有一个人类的一个灵魂，就是住在这个动物的里面、啊、然后低伯爵呢就跟这些珍禽异兽都可以没有任何的隔绝，都可以很自在的沟通跟相处、嗯、然后低伯爵呢他好像又是吸血鬼又好像不是吸血鬼、嗯、但你就觉得他
好像不是个人又好像不像，这什么意思啊？
就是他跟他的祖父跟他的曾曾曾祖父都长得一模一样、
嗯、
你就会不知道说他到底是不是一个不死之人，然
后,、哦、然
后
又不同的身份这样活下来、
对对对对对、
哦、
然后呢他的这个里面当中的每一个珍禽异兽啊、我真的觉得他们真的都非常的像妖怪啦这样、
嗯、
那他们的存在呢都是有被赋予一些含义，像比方说你们知道饕餮吗、
嗯
它就是中国上古的一种神兽嘛，这样
好吃的神兽、
对对好吃的神兽所以这个饕餮在这个恐怖宠物店里面呢它就是代表一种贪婪，然后或者说像比方说有一只是有这个老虎，那这个老虎呢就藏在了一幅画里面，只要谁得到这幅画然后得到这只老虎的认可，那你就会成为这个世界的王，所以那个时候这个漫画当中很多人都要去抢那个画然后去得到那个老虎的认可，结果没想到后来这个老虎呢竟然选了一个小男孩一个小女孩，然后后来这个小女孩呢真的就成为一个王这样子。就是我觉得这部漫画是非常有趣的，就是它每一个动物的存在都赋予了一个很奇特的意义，而且整个看的过程呢你就觉得很像在看那个志怪小说，就世说新语志怪小说，然后就可以带出很多的警示的意义，然后你就会去省思说哎，到底我们有没有好好去爱护大自然环境保护跟这个人伦的关系啊，然后贪婪跟物欲啊，哎，你就可以在这个当中思考很多的生命那个议题这样，所以我觉得它是一个很有深度的漫画。
也太有深度了吧，
真的很有深度、
这么多
就是又美然后又有深度哦，拜托大家去看一下
我觉得
真的很不错。
妖兽妖兽类的作品还蛮常去谈、就是人跟妖的区别在哪里，
哦
对，
到底是什么东西区别了我们他与他们的不同，
对，
然后那些议题会配合一些故事带出来，对吧、然后其实就是慢慢的我觉得有一点多元主义在里面吧，就是它是一个跨物种的对话、然后它就是慢慢的在跟你说，其实有时候我们人既然已经身为人了、我们就应该行为要更像人，要不然我们跟妖兽就是没有区别
没有差别。
我
觉得犬夜叉里面也在讲这个
然后犬夜叉对啊对，也是我觉得有很多我们在看的妖兽，就是我为什么讲前面要讲妖兽都市感觉，你有没有就发现在早期妖兽的都市那种概念是很明显，妖就是妖，人就是人，他就把区隔这一块。
妖就
是到了越到现在越近的、
就是、
你会发现妖跟人之间的那个距离你怎么去定义它已经变得很难，甚至有的让你他会的结局会告诉你可能一个恶者的一个人的就是坏的那种心可能比一个妖还可怕。还带来更多破坏，对不对？像我看鬼太郎里面我就会发现鬼太郎里面有很多的那个当人心坏的时候就会好像被一些坏的妖利用，可是呢又回头一想如果不是他这样的心思这些妖也不会像他跟他这样去走这条，或者有这个机会，然后也会看到有一些妖他也可以反过来是更活出一种人性的角色，想要去救你，想要去用自己舍身去替代他。因为我记得鬼太郎到后有一次是他们不知道到被抓到什么样一个异世界里面去，他为了救那个奈美还是他就是一个他们跟他很好的小女孩，他就甘愿说那好我放弃我的记忆，然后要决定要救那个就可是那个女孩子看到鬼太郎被抓的时候，他为了救鬼太郎他可能就把自己记忆放掉了， 然后去救了，去拯救了一个妖的事情，然后让鬼让回到世界上。可是在那个世界上，其实对妖是有误解的时候，那个整个的状况，我觉得那个之间我们常会碰到，到底什么是对是错？也许换一角度来讲，我们在讲妖兽的故事里面，更想要从中当中知道一个，那什么才是一个真正的人？
嗯，对，
哦，
真的，
就是我们是反向来思考，因为毕竟我们知道漫画里面没有我，但我偷偷问一下，我们还会在网上谈，但我现在先问一下，你们看完妖兽的漫画有没有晚上睡不着觉的？
没有耶，但是会去思考，就像刚刚思考那个曼大叔的那个问题，究竟这个人跟妖之间的就越来越模糊，然后你甚至会觉得说，哇，好欣赏作者笔下所画出来的那些妖的那个他们的形象，就是你知道这个就是让我想到有句话说，我虽然长得很丑，但其实我很温柔。
这首歌
撇去他的那个外表的一些东西，
这首歌就写给妖兽们听，说真的不要担心你的长相。
对，但是其实他们的内心是可能是有温柔的部分，或者是很可爱的部分等等，然后就是你透过这个作者，然后让这个角色可以展现出来，所以就会真的也会去思考这些很多东西，就是说到底身为一个人在这个漫画世界里面的角色，可是他好像没有办法去活出一个这个人他应该要活出的那种善良啊、正直啊，反正很多时候我们就看见那个人类的世界是非常的可怕，有很多的凶杀，那有很多的这一些物欲跟贪婪，好像会更向往那种在妖的世界里面，哇，他们就是一个真小人，真小人就比假小人还好，你知道吗？就是真小人跟伪君子的那种。对对对对对，那你就觉得哇，很欣赏他们的一种直来直往的直接，喜欢或不喜欢或者怎么样的，然后不太会耍心机这样子。
嗯哼嗯哼，
就去思考这些。
Okay. 其实会不会睡不着，我知道他还好，因为其实也是有一些蛮治愈的妖怪，就是妖
蛮治愈的妖怪。
对对对，像魏有人帐，他其实就是讲一个有就是看得到鬼的，那什么通灵眼吗？通灵眼的男主角，然后他的日常的工作就是解决这些，就是妖怪的困扰，对不对？有一点点像是高中版的金田一。
嗯哼，
田一吗？
对，
不是，花田一路啦，花田一路，
花田一路 ，OK，
对对对，
因为他是专门跟那个灵界的那个处理他的问题，
对，
高中生版的花田一路这样子，然后，但我觉得就是一方面就是作者画的很美，就是我觉得因为他有奇幻感在里面，所以那些妖兽变得特别的美这样子，所以其实看完多数时候都蛮治愈的吧。
反而开心，对，有种安慰感。OK， 不错不错，疗愈感不错。好，仓鼠来。
因为不会让人觉得睡不着，是因为他作者想要画什么样的感觉吧。因为像是如果我们看那种恐怖片啊或鬼片会睡不着会害怕，是因为作者就是要营造那种气氛，然后把这个东西画得很可怕。
是，
可是如果这部作品它虽然描写是妖怪，可是它的妖怪是要来讲说，像是像木有人这样这一种，是妖怪他们有他们的烦恼，他们需要被帮助，然后或者是要讲解说，如果妖怪跟人之间的和谐什么之类的话，他就不会把它塑造那么可怕，所以也就不会有那种恐怖的感觉。
OK。
但是我觉得会睡不着，会不会是因为曼大叔？你说你自己看的那一部，
我要说这个是要先帮大家做个收尾。我们接下来还要再谈，我们今天要先做个收尾。我要先说，我是为了破除有一些人对漫画说啊，看完你他妈睡不着，做噩梦怎样的？我告诉你，我们以前常被这样讲，所以我只是要破除这件事。我记得我没有发生过。我就半夜在梦中可能跟一些妖兽玩得很开心的过程。
还好。
对，所以我没有，不知道刚刚说其实适当就想讲，我不是刻意去挑那些很恐怖的漫画，其实它角度是不一样的。
对。
那但我们也不是要把妖兽就一定是变成人怎么样，而是说至少从他身上看到他们想把人性表达得更美好一点点，或者说更知道什么是好的人性。 我觉得就是这样。好，我们今天先到这里，因为我们等一下还会再看看我们要下一次去谈关于更多妖兽的一些传说的故事。那我们希望下一次我们可以有机会谈到更多更深。那我们欢迎大家能够继续收听我们的超时空动漫基地，拜拜，
拜拜，
拜拜，拜拜。